好，感谢主啊！我们来到四月的第一个礼拜天哈。那最近我看一本书，一个神的仆人说，在这个世界没有存在之前，你看到最伟大的是什么？你在亚当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你问他们，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你到了亚伯拉罕的时代，你再问亚伯拉罕或者那个时代的人，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甚至包括到了大卫时代，你问大卫，在那个时代他所仰望的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甚至你到了被掳的，或者是在被掳之前那些以色列的先知们，你问他们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神迹是什么？再到被掳时期的但以理时代，你问问他们在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事件是什么事件？以及你到了耶稣时代，有人问耶稣要看神迹，耶稣虽然行了很多神迹，但耶稣就说了一句话，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除了约拿的神迹，再没有神迹给这个时代看。然而耶稣基督还是行了很多神迹，那难道耶稣否定他所行的神迹吗？甚至后来使徒们也写了很多神迹，难道耶稣要否认未来他的使徒们所要行的神迹吗？当然都不是。耶稣基督其实是告诉我们一个伟大的超越时空的，在创世以前所预定的旨意，在未创世之前已经写明出来了。三一神里边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开始写明女人的后裔，再次的写明亚伯拉罕的那位后裔，再次写明大卫的子孙。到了耶稣时代，约拿的神迹所预表的那位弥赛亚，为我们行信心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我们要来看希伯来书大纲里面，我们说其实整本圣经上帝整体的启示，到部分的启示，到历史的启示，到每一个历史事实的发生的启示，一个片段，一个点，一个线，到一个面，再到一个超我们说我们的所谓三维空间，再超越到一个什么这个立体的空间之后，到一个六维空间也好，甚至我们无法想象那个境界里面，仍然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焦点。我们当把眼睛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自己的荣辱得失，人世间的爱恨情仇都会荡然无存，否则剪不断理还乱，否则你自己跟自己会过不去，你会跟你身边的人过不去，没事找事干，叫我们中国成语叫惹事生非，平白无故的就来一场战争。你一夜醒来，俄罗斯开始打乌克兰了，人就是折腾，折腾来折腾去，为什么？因为人不知道为什么活着。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只有把我们的目光聚焦在至高的启示上面，耶稣基督的儿子，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今天我们会把这部分结束，就耶稣基督超越天使先知我们已经讲完，今天我们会把 B 点基督超越天使给讲完，讲完之后第三个礼拜天大家做好准备，第一个严重的警告， 喘口气，给大家做一个铺垫。基督超越众先知，基督超越天使，然后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给我们第一个警告。警告什么？忽略救恩及随流失去的危险。忽略救恩，这不是我这次要讲的，我在第三个礼拜就要讲的。你不能使神的旨意隐藏，你也不能使神的旨意暧昧不明，都是大大的得罪神。所以忽略的里面你可以无视它，那不可以，你不可以把它冲淡它稀释它都不行。所以到时候我们会讲这个，你不可以忽略这个伟大的救恩。这是我们在第三个礼拜只讲四节经文。所以我最近讲希伯来书会讲的特别的慢，会特别的细，会把希伯来书里面重要的字词都要解开，甚至里面有很多难点要把它解开。我们宁愿慢一点，我这次讲希伯来书不求速度，可能我准备好的我可能都会随时终止。本来我准备这次讲完了，现在我讲一激动就讲，发现真的讲一半就结束了，就分成下一次讲，不赶速度，不是完成我所谓的自己的目标，看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好，紧接着我们第一回讲基督为人类取得最高的尊荣。当你回到了那个恩典里面的时候，再一次认识耶稣基督为人类也活得凯旋的大圣。哎，这个很重要啊，弟兄姐妹，一定要对基督的复活的大能一定要定睛在那里，聚焦在那里，你的软弱才能刚强，你的污秽，你知道吗？今天早上我在灵修的时候，利未记里边对希伯来说讲的那么简单，我觉得今天我们好难，说如果谁犯了罪，犯了什么样的罪就要悔改就要献祭，又谁犯了罪就要悔改献祭，又是谁犯了罪，犯什么样的罪又要悔改要献祭。哇，讲很多，我觉得怎么那么容易呢？谁犯什么样的人犯什么罪就悔改献祭，什么就犯罪就悔改就献祭。但 我总是觉得到中国人这里好像有点东西，连我们基督徒，我们说美国人是不是或者是西方人是不是就很直爽呢？也不一定，那中国人就会更不直爽，会九曲十八弯，很难说犯罪就悔改，犯罪就悔改，好难好难。其实大卫也是一样的，大卫犯罪他也会想办法掩盖，一个谎言你会用更多的谎言来遮盖那个谎言，来掩盖那个犯罪的事实，除非你单纯的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我记得我们有一天那个圣经辅导小组的弟兄姐妹在一起喝早茶早餐会哈，那我们就在后来也有个难题在哪里，是圣经辅导很美好，你要跟他建立关系很好，激励他给他盼望很好，收集材料应该全面的收集材料，这一点在中国人来说开始很难了，建立关系很舒服，一定愿意，大家都很开心，你好好大家好，激励给予盼望这个当然好，收集材料开始困难。我们发现开始我们有时只讲部分事实，开始不，很多人很难，到了第四点解释更难，你要开始做手术了，开始要指出对方的问题了，来求你辅导的人你要开始指出他的病毛病了，哇，这个很多人开始要跑了，指出他的问题。到第五个环节教导，用圣经指出他的罪来，哇，这个事情不得了了。到后来呢，其实如果教导能够接受了，其实到引导就不难，但如果教导他都不接受，引导变成是没有意义的，对不对？引导他怎么去活出，接着悔改，先悔改认罪，然后再按照真理建造他的生命，开始教训你，使你督责你，使你归正，教导你学义，就变得顺理成章，否则是全部是虚假的，应用就完全没有办法，融合你怎么讲都没有用，他不委身教会还是不委身教会， 他不参加小组还是不参加小组，你让他怎么融合他都融合不进来，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这就是什么，这个其实他是，我承认这是个很完整的一个辅导系统，但是前两个是非常大家你好我好很开心，小心不要谄媚，不是故意谦虚，乃是真实的彼此的鼓励和欣赏的同时，下面要做好准备的是什么？要准备开刀。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一定要活着对吧，救恩的时候你要注意了，一定要好，我们所有的是什么，大家要记得。所以那些讲员为什么强调你要确认你辅导对象是不是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辅导一个非信徒跟辅导一个非基督徒是完全不一样的方法，完全不一样的境界。俨然要帮助不信主的人没问题，但你要有智慧的帮助辅导。所以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没有凯旋的这个大圣，没有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跟你讲，你没信主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能够得救，你一定要相信你信主之后你能够成圣也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义，没有基督的，你所有的从你信主那一刻被赦免到耶稣基督再来你能够进入天堂，你的每一个是在你上所成就出来的表现出来那个义都不是你的义，一定要记得没有你一点点你的义，都是耶稣基督的义，百分之百耶稣基督的义归算在你的身上，直到基督再来你被接升天与主同在的那一刻，你那时候所有的资本，你所有的能够来到上帝面前的所有的你所行的那些善，你所行的那些义都是基督的义，这个义跟你毫不相干其实，但是神又把它算在你的什么身上。一定要确认这个信仰，这个到时候我们会深化这个基督会。好，我们看，当然到 F 点我们说基督超越摩西，这是我们的会把第一部分的内容呢，然后再讲最后，哎，再来一个警告。所以在第一部分有两个警告，两个警告里边是有什么，一直到四章一到十三节里边会讲到两个警告的两个部分，我们就会结束第一部分。好，我们讲第二部分是什么，就是至高大祭司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快一点了，至高之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至高的什么信心的创始成终者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然后到了第五点恒久忍耐的至高榜样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定要记得榜样的力量不是建立在无生命的宗教系统的基础上，也不是建立在一个道德说教的系统上，是建立在一个救恩带来的实际生命改变的人才有可能学习榜样。一定要记得榜样的力量是有的，但绝对不是学习雷锋好榜样，不是学习白求恩白求恩白求恩精神，这种永远学不会，东施效颦永远是东施不是西施，懂了吗？只有基督耶稣基督让你出死入生，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才能效法基督的榜样和样式，否则永远是无稽之谈，痴人说梦。就像犹大书里面说的，犹大书说那假师傅假先知什么，这做梦的人，做梦的人。犹大书里面很有意思的说，那天我跟我小女儿睡觉之前灵修，做什么梦啊，这些人，这假师傅假先知做什么梦，他们梦想也能上天堂，他梦想耶稣基督也能够拯救他们，都是痴人说梦。因为什么？没有耶稣基督的救恩在他们身上的成就，你的恒久的至高榜样对你来说就是空谈，所以你无法辅导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是没有用的，你只能用另外的方法来帮助他，用福音的使命，用福音的大能来对他辅导，否则没有办法。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改造成一个非基督徒，改造成一个基督徒，你没有这个能力，是上帝的灵做他的工作。 好，我们那最后一个什么是基督徒超群的至高标记，那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我们继续回到，我们说我们讲完了基督超越众先知，我们上一次我们稍微快速的问一下基督超越天使的这个基础部分，我们快速的过一下，天使有五个不同的用法，天使在圣经里面有指人的，指神的使者，那我们也只用于指基督的，当然只指基督的，这个也能够看到。第三个天使是指那些耶和华的使者或者神的使者，也就是神借着天使的形象显现的，这个是确实指，我们可能会相信是道成肉身之前的神的儿子，所以那时候不能叫人子，哎，那时候不叫人子哈，有时候也叫，圣经里面有时候会提前超越的说，哎，好，里面有个好像人子，他是超越时空的讲的，大家说用一把神的使者，因为他还没有道成肉身，是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神的儿子，神的使者。好，我们也看到用以指先知，也有是神的使者，就是讲神的先知，那也讲什么用以指服侍神的属灵的活物，哎，你看到没有，我们就点题了，我们讲了这五个意义，讲到了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个天使就是第五个意义，才是第五个意义里边的，我们所以希伯来书第一章四到十四节是讲的是就是这些属服侍神的属灵活物。好，我们用这里点到这，再往下走就下一个阶梯，然后呢再来看天使的描述是什么，天使是被造的，比我们今天在肉身里的人是有优越性的，这个我们那个它是属灵的，天使是为数众多的，你看这个能够什么，还有呢天使在智能与知识上远胜什么，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啊，哎，人家最近一直在研究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外星人，对不对，大家也看过以前很多 UFO 对吧，以前研究那个什么叫什么飞碟是吧，对吧，飞碟什么，就是总是说有外星人，我那时候很奇怪，就可能是天使，可能我更觉得可能是天使，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去探求那个哈，就是天使在智能和知识上远胜人类，这个我们要知道。好，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天使有大能力，确实是比今天我们一般的状况，你知道吗，所以耶稣说什么，那个使徒彼得拔起刀来把那个人马勒古的什么哎都削掉了，对不对啊，耶稣说收刀入鞘吧，为什么，如果耶稣要征战的话，说我那个十二营天使什么天兵不会吹，不费吹飞之力，对不对，你看旧约时代有没有看到那么厉害的敌人，结果一夜之间被神的使者什么杀的尸体遍地，看到没有，那几个麻风病人，哎呀，说我们在城里饿着也是死，对不对，倒不如出去，就哇一出去发现什么，原来那些亚述营里边那些已经尸横遍野了，谁干的，神的使者，天使，看到没有，他们先抓罗德，罗德接待两个神的使者，那帮家伙来了，结果怎么样，神的使者可以把他们分开，他们抓不到，所以他是很厉害的天使，有大能力，那么呢天使也观察人类，哎，这个很有意思啊，就包括昨天前天我们应该是吧，对，昨天我们那个星期五晚上我们那个祷告组的时候在弟兄里面问这个问题哈，就是女人要为天使的缘故在头上有副权柄的什么记号，天使也在观看人类，特别是观看姊妹，观看姊妹干嘛，顺不顺服，是悖逆的姊妹还是顺服的姊妹，我也喜欢，我很喜欢顺服的姊妹，所以我特别爱我的妻子，那教会里面顺服的姊妹我都很喜欢，也有主的爱，真的有基督的那个形象，撒拉以长久温柔安静的行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古时依赖神的圣洁的妇女都有这个美德，这就是天使的缘号，他在观察人类，这个很有趣哈，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为天使的缘故，天使在观察 人呢，也观察教会的姐妹们。那弟兄们就不被观察也不是，那也一样。那弟兄不愿意做头，不好好的负起什么爱妻子的责任，那你也要面对一些管教。好 ，F 点，有些天使从原本的地位就撒到一同堕落，这个也不少哈，你知道吗？他们问了什么？你还记得吗？被鬼附的那个人，耶稣说你们叫什么名字？他们叫什么？群，哇，也一小群，什么？就是那些什么三分之一堕落的天使变成巫鬼邪灵，所以他说那个群就是表示巫鬼邪灵也不是单数的，那就是这是一种堕落，我们就不多讲了。好，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呢？也就是说天使有不同的等级以及配合不同的功用，在神面前执行职责。天使上帝也是看到什么一个什么叫我们知道大家知道很有名的一个天使长叫什么米迦勒，这个犹大书里面也提到了他跟撒旦争战。好，这个米迦勒我们有的人说什么哇这个什么是什么，这是人们说的文武大臣是不是啊？米迦勒代表神征战，是与这个撒旦征战，与这个世界上的这些邪恶的势力征战。哎，不走好。我们看 B 点还有什么？当然有人哎呦，这是一个什么有点女性一点的天使加百列，报好信息，穿佳音的那个天使，这个我们也能够明白。这个到时候我们会在那个第二章一到四节里面会提到一点点这样的事情。圣经还有给予什么？有大家要知道有什么？有撒拉佛，对不对？也有什么？也有基路伯。当然还有其他的天使，有不同的功用是什么呢？有功用里面是说敬拜神，这个天使敬拜神没有问题。还有呢，他什么？他是因一人的罪的悔改，一人一个罪人的悔改，哎，欢喜快乐，这耶稣自己讲的哈。不要因为鬼附了你们就欢喜，对不对？要为一个人的灵魂得救欢喜快乐，因为什么？因为天上的天使都会为他欢喜快乐，这主耶稣基督亲自所强调的。那我们也强调什么？陪伴基督带领，等一会我们会再讲一次这个，等一会我会讲到这个陪伴基督带领。然后呢，执行神的审判，这个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好，下面我们今天来讲的带那信徒方面呢，神给天使一个十分重要的职责，就是天使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个又回到我们今天主题了，又回到了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的一章十四最后一节经文，今天读到一起读的经文就这节经文。天使是服役的灵，是为他的儿女们效力的，所以呢，在试炼中保护去拯救信徒。这个我们知道旧约新约都有哈，在试炼中保护和拯救信徒，那个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彼得在监狱里面，神的使者来了，对不对？他的锁链都什么脱落了，就把他带出去了。彼得都不敢相信，监狱的门什么全打开了，很奇妙，天使的能力。好，我们看到第二个部分，引导或者带领信徒侍奉，这个也能够比比皆是，经常都是神的使者来代表神来传达神的心意，引导他的仆人去服侍神，又护送信徒到天堂。大家应该明白哈，所以这个什么就是拉撒路去世了，就被什么天使带到亚伯拉罕的怀抱里。怪不得你记得吗？有没有见到很多老人家信主的说哎呀感谢主，我昨天已经梦到天使来接我了，很好美好的愿望，这是很真实的。每个基督徒很有福分，当你离开世界那一刻，有天使来把你什么接走了，很宝贵。好，鼓励信徒，请注意这种帮助，哎，好像吗？从童年开始的，为什么？因为耶稣说这孩子的，他说不然不要阻止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对不对？因为他们的使者常在我的面前，好像小孩子，主所拯救的孩子好像从小都有护卫天使的。怪不得我们说把小孩子说哎呦，这小孩子叫什么小天使，对不对？所以很多幼儿园的名字叫什么小天使幼儿园，是不是天使不一定，那也不一定。但是呢，确实如果真正神所拯救的儿女，所以为什么我在青少年时期我就感觉到有天使保护我的感觉，不知道为什么，原来神有确实有护卫天使的概念， 这个圣经里面你可以去看哈，这经文哈。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什么呢？好，我们上次给大家结束的是说，确实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信主很多年了，你不会敬拜天使。我们使徒约翰写启示录，而且到启示录快结束的时候，他竟然差一点敬拜天使，被制止了。所以使徒保罗为什么在哥罗西书二章十八到十九节里面说，不可让人因着故意谦虚和敬拜天使去夺取你们的奖赏。这的人就你在所见过的，随着自己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不确定元首，这在教会里面要注意的问题。圣经辅导建立关系，激励给予盼望，绝对不是故意谦虚，不是阿谀奉承，不是谄媚，不是彼此受荣耀，乃是学习保罗给众教会写信的时候，他努力在一些教会的一些恩赐里面为那个教会感恩。哪怕哥林多教会那么多问题，他仍然为哥林多教会先感恩，感恩几节经文之后开始拿哥林多教会开刀。当然那些东西都是真实的，绝对不是肉麻的吹捧，更不是夹着尾巴做人的故意谦虚，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美好的东西我们要欣赏、鼓励和安慰，不好的东西在神面前赤露敞开，承认自己的罪，神必赦免我们的罪。这等会我们掰饼，今天我掰饼会特别的拿刀砍你们几下，等会我会来砍一砍，我自己先被砍几刀，等我们再来看一看，求主来带领。所以我们要小心故意谦虚的问题，敬拜天使的问题，而且我告诉你，你要小心，你最大的天使是什么？是自我。一个人最里边，你说我天使不敬拜，我基督徒不敬拜天使了，自我崇拜很容易产生。怎么证明？老强调过去的经历，高举过去的经历，就什么？就是拘泥在所见过的。什么意思？窥探所没有见过的，要小心，不要靠经验。过去你知道吗？昨天鬼子在听那个圣经辅导里面那个讲员特别讲到，你过去的失败也要在主的里面交托出去，借着悔改神赦免，不要背负任何罪的重担，甚至内疚感。过去的成功也要忘记，都不是你做的，都是荣耀归给神的，荣辱得失都过去。每一天面对主基督里新的恩典，所以不要拘泥在所见过的去窥探所没有见过的，就会随着自己欲心无故的自高自大。很麻烦，人只要不顺服真理，一定会自高自大，开始会搞出很多的麻烦出来。所以很多神的仆人说，二世纪末世教会最大的危机是什么？撒旦的攻击不怕，撒旦攻击大家很容易能够共同面对，教会被搞乱的最大的危机是教会里的是是非非。我跟你讲，教会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目标，没错。我总是告诉大家，天赐教会不是以追求发展人数为目标的教会，不是以追求事工导向的教会，是以真理的建造、生命的建造为导向的教会。你知道吗？等会我们看到一点点，今天大影后我提到的以色列在旷野倒闭的时候，特别有一次很惨的，到什么程度你还记得吗？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摩西处理的事情怎么处理的？有人拿起刀来杀掉希伯来人多少人，一天杀掉多少人？3000人。哇，这个好残忍，你知道吗？谁拿刀杀的？利未人。 哇，残忍，血腥。摩西却让以色列干这种事情，神的旨意，来，你们拿起刀来，杀掉你们的同胞。为什么？他们变坏了，没有用了，在以色列民中搞出太多的是是非非，只会惹是生非，只能立位人拔起刀来，杀掉了3000个他自门自己的同胞。菲尼哈也是利未人，对不对？祭司的后代拿起刀来什么？杀掉他的同胞希伯来人。我们等会思考这个问题，一定要记得在基督里边敬畏神，持定元首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那好了，那我们来看看基督超越天使的，我们快速的看一看，说基督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远超天使，这是第一个。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是什么，就是说基督是神的儿子，天使不是。神从来对哪一个天使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但今日生你大家记得好，我们啊，这不是一个圣父比圣子优先的概念，是从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这个我们来看，所以这么当中他说我们呢，因为基督的，哎，我们看到没有，这就是这整个四道十字他引用了旧约的七段重要的经文，旧约七段重要的经文来表达。所以这个希伯来说第一章四道十字是很有名的什么经文呢？它整个的内容是什么？它是把旧约的十来节经文，其实主要是七大重要的内容的经文引用出来的，就把它，人家说就什么，就形成了希伯来书一章四到十四节的内容，完全是引用旧约的七大重要的经文来阐明基督超越天使的概念。所以他说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得哪一个说我要做你的父，他要做我的什么子。看到没有，这就是什么，就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独一的儿子，天使不是。天使也可以称，有时候神也会称天使为他的儿子，这个儿子不是那个提到的独生的儿子，对不对？因为我们信主的也能够被称为神的什么儿子，这个儿子不是那个儿子，要搞清楚哈。我们是在基督里面那个神的儿女，不是那个神的独生子，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所有的后裔，是那一位什么后裔，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基督与父有父子的关系，天使是没有的，所以加强这个概念，他是圣父圣子的关系。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说，就只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什么子。这个我们要明白的概念是说，这是一个圣父圣子的关系，不是圣父与我们的信靠耶稣基督接待他，就是赐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什么儿女的那个关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甚至跟天使跟上帝的关系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个我们要不想多讲哈，这是我们信仰的根基，要确认耶稣基督第三个重要的什么，天使服侍敬拜基督。我们可以看三个阶段，还记得吗？基督降生的时候谁先报佳音啊？天使报佳音，而且先报给谁啊？牧羊人，在旷野的牧羊人。现在大卫的城里面为什么生了一位主基督？天使天兵，刚刚小刚祷告里面提到了是吧，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什么喜悦的人，天使们在欢呼快乐，报佳音传喜信。天使在服侍降生的弥赛亚，非常壮观。所以你看以前每年很多地方的圣诞节，对不对？ 平安夜，有时候会很多教会有安排一些天使的扮演者来传讲基督降生。那基督的复活升天是不是有天使？还记得吗？玛利亚去了，对不对？结果看，哎呀，耶稣的尸体不见了，就有两个人坐在什么？坐在耶稣的遗体的什么脚头，对不对？一个在前，一个在后，那是谁啊？天使。嚯，耶稣已经升天了，裹尸布在那里的时候，却有天使在那里守候着。当然，其实还记得吗？耶稣在旷野其实受试探的时候，三次胜过了撒旦的诱惑，对不对啊？然后说撒旦退后了，谁来了？天使来伺候他，看到没有？天使来伺候耶稣了。还有耶稣再来，有没有天使啊？大家每次看到基督再来的那个情景，对不对？天使长吹号，哇，是不是米迦勒？可能米迦吹号，耶稣是什么？带着众天使，还有复活的已经睡了的圣徒一同带来，替众天使跟他一同降临。哇，天使也来，这个叫闪电，从东边发到什么？发到西边的时候，也就是一个很荣耀的。还记得吗？其实耶稣升天的时候，是不是天使把他接走的？是的。所以说，你看那个西方的以前那个画哈，天使带着耶稣，驾着白云。随风而去，然后天使声音说什么？你们看到这个人子怎样来，怎样走，他要什么？怎样升天，怎样来？所以呢，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说好，你看到没有？基督是的名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天使是没有的。这个我们来快一点看。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以基督执掌完全。远超天使，这里面我们看到有一个基督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神，这个我们看到没有？他说第八节说扔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请问爱主的主会施恩给他直到千代，对不对？以色列人有吗？神对亚伯拉罕说，神要使他的一个后裔使万民得福，希伯来人能够让万民得福吗？以色列国今天能够让万民得福吗？大卫的王位算什么？直到永远，对不对？大卫的王位世世代代了吗？大卫的后裔的王位是永远的吗？到了罗伯安时代，对不对？所罗门的儿子，对不对？后来耶罗伯安背叛他，神给犹大支派留了几留南部的犹大国两个几个支派啊？两个半支派，就两个支派，就主要两个支派，对不对？到了后来呢？到了公元前586年呢，当犹大国的最后一个国王王被犹大被这个嘛巴比伦掳去了，以色列国存不存在了？没有了，王位没有了。现在以色列的，你再看看现在以色列那个国家领导人，最高领导人是不是大卫的子孙啊？我相信应该很难，你可以去考察一下，告诉我答案，是不是大卫的儿女？好像不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你看到没有，明显旧约里面那些最伟大的千古不变的内容是什么？那些应许，圣约里面那个应许，属灵的应许，救恩的应许，都是关乎耶稣基督的国度，上帝的国，耶稣基督的救赎所带来的伟大的那些祝福和应许。这个我们看到没有？所以基督是永远坐在宝座上的神，你要记得。 他是一个拥有永远完全的那位主，他执掌完全，那我能够明白。还有第二个，我们看到什么呢？基督有至高有至圣的统治主权，看到没有？这个要很明白，就是说他的子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他的国权是政治的，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哎，天使是什么？是来成就耶稣基督至高主权的仆役。甚至你知道吗？说将来信徒要审判天使，这是个很奇怪的事情。当然，那里肯定不只指那个天使哈，大部分是像什么堕落的撒旦和恶鬼邪灵。将来圣徒跟基督一起要定罪魔鬼撒旦和他的仆役，他们被扔到永远的火湖里面。所以那里的天使，我们很难相信说将来我们真的审判现在这些天使，没有堕落的天使，有点困难。你可以再去查考，在圣经里面虽有些不同的词是一样的，但是我跟你讲它的意义，你一定要看它的上下文，一定要尊重上下文的那个语境，它的那个背景，它的那个当时所在的那个经文的那个主体的脉络，你才能够明白那个意思，否则会都反了，会产生很多的误解。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神有至高的。好，第三，基督已被高举，就是用洗被洗了油膏抹，远超过所有受造者，胜过高他的什么同伴。好，这个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经文，大家他是使用的哈，这个是使用的经文怎么说？你看，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洗了油膏你，胜过膏你的什么同伴。同伴是谁？说天使一直是陪伴耶稣的，耶稣是新郎，说施洗约翰是什么？是伴郎，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同伴，就我这里没有跟你，所以因为我在教会，我跟你讲啊，在有时候我没有跟你查字根字义，怕有弟兄姐妹有点困难，但我基本上把括号里把你说明了，这就是字根字义的意思。就我们圣经的里面说，或作什么，就是原文的更靠近原文的意思。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在有些地方要查字根原文代码，但是可能在主日里面，我不想太深的告诉大家说，哎呀，这个原文代码多少，可能跟你说了你也记不得。我只是把它这些意思就白刷白出来就行了。好，那么呢，就是说又胜过远超过所有受造者，就胜过高他的同伴。大家知道圣经里面受高者有哪三种人要受高？
君王
要受高，第二先知，第三祭司。所以说祭司、先知和君王是受高的，但为什么耶稣超越所有的受高者？摩西他是祭司，他是不是先知？可能也是，但他是不是君王？他不是君王。大卫被高，他是什么？君王。他是不是祭司？不是。他是不是先知？好像有一点先知的恩赐，看到没有？耶利米被高，他因为是什么？他是什么？他是先知。他是不是祭司？不是。他是不是君王？不是。千百年来，别说，应该说有人类以来，唯有一个人，他是既是祭司，也是先知，更是君王，是谁？有没有第二个？有第二个，他就是异端，假冒耶稣的名，这样的人，犹太人他应该把他钉死，可惜他把真的耶稣钉死了，很要命啊。耶稣是唯一的一个既是先知也是祭司更是君王的受膏者，所以胜过高他的同伴。好，你看我这个原文我要是搞出一点内容来了。同伴包括什么呢？同伴我们不能说只是，确实耶稣一直有天使陪伴他，当然是他的同伴，包括了先知也是弥赛亚的同伴， 祭司也是弥赛亚的同伴，君王也是弥赛亚的同伴，包括我们今天的什么信徒也是弥赛亚的同伴。为什么？施洗约翰也是弥赛亚的同伴，对不对？耶稣说了嘛，新郎没来，伴郎在的时候，同伴在的时候会哭悔改，说怎么来了，你来了怎么了。他说新郎来了就欢呼啦，伴郎就不用哭啦。所以施洗约翰是新郎的陪伴之人，就叫伴郎。今天已经睡了的圣徒都陪伴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在天堂敬拜，在那个将来我们更多的人都是在天堂里面，将来复活于主，一同敬拜，一同敬拜我们的主跟那些圣徒们。好，所以这里同伴呢，包括这个，其实这就是原文的意思哈，你查原文代码字根就是这些意思，它包括了哪可能有哪些意思，你去查考而已。我就没有那么复杂的跟你讲，因为弟兄姐妹现在用那个唯读圣经容易找到这样的方法，但是呢，我只是为了主日崇拜里面的不同的弟兄姐妹的对圣经的了解，所以我就是直白的把它列举出来，你可以去查考，去查考。好，这就是同伴的意思，基督执掌完全，远超天使。这里面还有一个经文是说，你喜爱公义，恨恶什么？罪恶。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基督是喜爱公义，恨恶什么？罪恶。这是上帝的属性，也借着摩西的律法显明出了上帝的绝对的圣洁和公义，也显明了人类的犯罪堕落，没有一人，一个都没有，一同堕落，一同败坏，一同变为无有，人类都在亚当里堕落了。摩西的律法，我们讲就是照妖镜，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的人，来到神所赐给摩西的律法面前，让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败坏的人，都是堕落的人类。好，这个就是，这就是基督这个执掌完全，这远超天使的伟大的意义，是在这里面表达了他的三个方面。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面，我们要结束了今天的讲道哈。那么看基督的第三个超越，基督是创造主，有永远的最高主宰，远超天使。所以我们就用这样的格式，格式里边是说都是远超天使，不是一般的超。所以呢，天使已经够厉害了，做一个很好的铺垫，但是说基督是创造主，有永远的最高主宰。你看这里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手所造的。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什么？基督创造天地，天使却没有。哎，基督在哪里啊？当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没有说，这是应该只是耶和华神呢。好了，到了第二节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什么？那也没有耶稣吗？是什么？是神的灵吗？所以那个神，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神是圣父，有没有圣子？没看到啊，至少第二节里面看到圣灵，神的灵运在水，哎，有圣父圣灵，这个有。但到了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造男什么造女啊，复述不是说圣父一个，也不是圣灵单独哦，你说圣父圣灵在一起也是一个我们的。好，那你来到创世约翰福音第一章，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道在他造，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这个是谁？这个道是什么？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哦，万物是借着神的儿子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造的。当然希伯来书第一章我们一到三节里面，对不对？神是借着他的儿子创造诸世界，也借着他的儿子托住万有，也借着他的儿子救赎他的子民。圣经里面比比皆是，可以找到神的儿子在神面前为公师，对不对？我喜欢那个词叫公师，工作的工，师父的师。哇，上帝很喜悦他儿子的杰作。上帝看看耶稣基督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不得了。今天一个医生把医学研究到一个境界已经不得了了，了不起。今天搞个电脑工程师的搞到个境界不得了，把飞机造出来的不得了，结果东航砰一架飞机就没有了，死了100多人，是不是啊？这些人都够伟，造飞机的人已经很伟大了，对不对啊？很伟大的。但上帝是创造，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诸世界，创造天地。第二个，好，我们说他在这个 A 点里面说，天地会老化而灭亡，基督却永存。这个你明白吗？所以说什么？你看，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什么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什么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我一脱外衣，我不能脱，好像啊，我本来可以脱掉的，但是他这个有一脱掉就什么，就是一件什么，就变成一件，我今天故意穿了一件白色的衬衣，知道吗？我本来把它脱掉的，现场演绎一下的，外衣一脱，外衣是深颜色的，一脱变成一种白色的，被上帝耶稣基督更新了、洗净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什么？天地会老化灭亡，基督却永存，这个很奇妙。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姐妹，一定要把你的眼光、把你的焦点放在哪里？天地会改变，基督不改变。人心变化就更厉害了，人心天天变，你的表情马上变。我们讲说小孩子的脸表情就是什么？就像天气。女人的脸呢比小孩子稍微稳定一点，男人的脸呢，女人最起码有时候还至少装要装的温柔一点，要和善一点，男人脾气一暴躁呢，哇，就是凶神恶煞，是不是啊？所以没有看到一点点的值得尊重和爱的那个样子了，就是这样，面目狰狞。但是感谢主，基督不改变，基督的道不改变，你知道吗？我们很稀奇，这样的礼拜天，我其实我在做礼拜，我坐在这里，大家在唱赞美时，我坐在那里，其实我很感恩的什么，我围着现场的弟兄姐妹一同敬拜神，其实我是一直在酝酿，让圣灵来感动我。今天还能有这么多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神，这都是神迹。都是上帝的作为。我常常在，所以有小刚弟兄在主里，哇，神机，把这个弟兄带到教会来主里，哇，明星那个钢琴那个一弹跟一配合，哇，这都是上帝的一个杰作。一个带领大家唱，一个琴一弹，这个人跟着唱。喂，今天在这世界哪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呢？ 如果不是基督的爱，不是基督的荣耀，不是基督的恩典吸引我们，怎么可能有我们这一堂敬拜呢？这都是一个神迹，不可思议。这个我们这里不是企业，也不是什么民政局救灾处，现在大家因为疫情都没有工资，今天来开会领点福利回家，大家都来，是吧？现在打疫苗，说打一针减给你600块钱，那你肯定有的人去打了，没有钱没办法，打一针管他死活，先搞到600块钱，去买点菜买点肉吃吃好吧，吃吃好死也得死啊，那总得吃啊，对不对？所以他有利益关系。哎呀，今天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干嘛的？我不知道，如果你动机不纯就悔改。如果你来敬拜神的很好，敬拜耶稣基督很好，等会我把你希望在今天借着这场聚会，把你里面的恩恩怨怨爱恨情仇马上在基督里面把它解决了。我真的希望今天聚会完之后会成为一个彼此认罪的一个机会。千姿教会的会堂今天聚会完之后，甚至在掰饼之前，如果是个认罪悔改的一个会场，我非常感恩。基督被高举，成为天地最高的主宰，这个是因为唯独神和他的道永不改变，他的真理是永存的，因为基督是永存的，本末不能倒置。所以基督徒一定要确认基督的最高的主宰，所以他所传讲的主席令、国王令绝对不能更改，绝对不能降低上帝的标准。我们纵然会失信，我们会失败，我们会跌倒，我们是会玩梗，我们会悖逆，但神的道永不改变，因为基督他是最高的主宰，基督所讲的真理句句定准。所以这就为什么越讲圣经你才发现你的罪越多。所以每次问天主教会的最糟糕的信徒是谁，我不是在假谦虚的，我跟你讲，我承认我犯的罪比很多人都多，按照我讲的圣经，现在基督就在审判我的话，要不是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绝对的意义的赦免和代替，我一定还要被定罪，没有办法。基督的恩典，基督的伟大救赎永不改变。所以呢，我们看到什么？你看所有的天使，神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当我使你仇敌做你的什么脚凳？谁呀？右边真的是右边吗？当然不是，说真的上帝是个灵啊，他还给你分左右吗？是他能让这个词让我们尽可能明白神的儿子复活升天，要等候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践踏了蛇和蝎子，怎么样坐在天父的什么右边？什么意思？成为天地的最高主宰，他被高举。这是上帝的恩典，这是什么？是基督复活的大能，你知道吗？所以最近我们星期天下午那个小组号，我非常喜欢那个读这本书的原因，就是说确立了，他说基督的死跟复活，基督的死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基督的复活开始了一个新时代。喂，很多人无法明白，其实新旧时代恰恰是借着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解决我们的罪，结束了一个旧的世代，不是时间的时，是世代。基督从死里复活，开始了一个新的世代，就是千禧年国度的世代。不是以耶稣降生开始的，是借着耶稣从死里复活，开启了一个新世代。大家注意哈，分水岭，当然耶稣的降生，为什么？你看到没有？上帝为什么没有让我们纪念什么主的什么？其实降生，对不对？圣降节、圣诞节，其实圣经确实没有告诉你的，但是耶稣确实告诉我们， 基督的复活节，复活节是伟大的。看看我的手机上是什么？复活蛋，当然复活蛋也没有意思，是基督复活。我这里什么？复活节，所以我要记得4月17号，4月17号，第三个礼拜天，我要讲，复活节要讲第一个警告。复活节给大家一个第一个警告，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即使被神的伟大的救赎所买赎回来了，你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所以复活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们希望会有洗礼，会有洗礼，复活节。而且我特别纪念复活节，我的大女儿会在美国洗礼，她本来之前在广州洗礼的，妹妹本来是想等她的，结果后来谁知道姐姐去了美国就疫情，导致姐姐无法回来洗礼，但妹妹就走之前洗礼了，姐姐就一直没有洗，还以为去年可以回来洗礼，人人没有，感谢主，我正在为她祷告，我怕给她压力，就谁知道有一天 Grace 告诉我说，哎，我们家老大要洗礼了啊，是吗？感谢主，我正准备有这个负担跟他聊一聊这件事情，实际上他自己就已经受圣灵的感动，自己已经报名洗礼了，很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明白，基督被高举成为天地的最高主宰，是在基督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所以撒旦被捆绑了。对神的国度来说，撒旦被捆绑了，开始了千禧年的国度，懂了吗？被扔到无底坑，这什么意思？不是撒旦没有作为了，撒旦这个世界还有作为，但撒旦对他的国度不再有任何的作为和权势，他会引诱我们犯罪，会来攻击教会，逼迫教会。我跟你讲，所以其实我跟你讲，教会最大的危机不是撒旦，因为撒旦现在被捆绑，他只能在外边引诱逼迫，利用无神论的那些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来渗透，来逼迫教会，来攻击教会。其实教会最大的敌人是什么？你我基督徒的那个肉体的情欲，那个三大情欲是我们要小心的。第二就是假弟兄假师傅假先知的危机，这个其实还不是最可怕的，假父假先假师傅假先只能利用基督徒的一些问题，要小心不要中了魔鬼的诡计，这个要小心的。好，我们要注意看最后一个，天使是服役的灵，是服役基督的灵，分差遣为承受救恩的信徒效力的。哎，又回到了根本，我们就得结束了。为什么呢？天使是服役基督的灵，你知道吗？所以呢，他是奉基督的差遣，而且为信徒服役的。哇，你要感恩呐、啊！你要住在这里要感恩。我跟你讲，基督原来他是主宰，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谁？你什么都不是。就算他拯救这个基督徒，历史历代有多少基督徒数得过来吗？我说的不太话，不好听的话，不好意思的话。别人让我把现场，让我把你每个弟兄姐妹的名字都点出来，我真的，我承认我点不出来的，我一定点不出来的。所以有一天那个一般人冲上那个奥托奥的时候，就我来了，说来跟你把这个你这孩子的名字写给我，还有家长的名字，还有电话号码写给我。哎呦，我说我一个都记不得，我不是假的，我不是骗人的。他说这不可能嘛，你不要装傻，你怎么可能呢？我说真的我记不得，我记得孩子的几个，有十几个孩子的英文名我记得，中文名我真的更不记得，我们都叫英文的名字。家长我也真的记不得几个名字，电话号码我真的记不得，我现在写我真的记不得，我除了记得我妻子的电话号码，我自己电话号码，其他的名电话号码我真的，阿昌电话号码我都不记得，那我要查才能记得。但我那时候没跟他提阿昌的名字哈，他说我这个没有做好领导，你这个领导不称职。我是的，我不称职，我要悔改。但是基督那么伟大，基督是提你的名召你的不？而且什么？哇，伟大，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却让什么？天使为你服役， 就是基督与我的关系。我们今天不讲，基督把你从粪类中提拔出来，把我们从如虫如蛆的世人里边把我们拣选出来，还让那么算不简单的，我们也把它可以叫做伟大的天使。当然，他不能比基督，基督远超天使，他却是用天使来为我们服役。我们是何等的蒙恩的人！我们如何面对这么伟大的救恩呢？我们该怎么去应对今天我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些黑暗的东西呢？我们今天怎么去挑战我们在我们里面那些还没有悔改的罪恶呢？这就是今天我们掰饼要进行给大家挑战的一些客观的事实。所以也就是我们下一次要讲的，我们若忽略那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恩待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再一次的来保守你的儿女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透过你的天使天兵，你护卫着我们，你不但服侍着主耶稣基督，你不但陪伴着主耶稣基督，所以天使天兵他们不但是传讲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看到了主你才是我们唯一敬拜的那位弥赛亚，主唯有你才是我们的救赎主，唯有耶稣基督你创造万有，你护理万有，耶稣基督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你掌管着万有，甚至你也差派你的天使来为你的儿女们服役。我们是何等的有福的人，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人，我们赞美你，为着你对我们的救赎来感恩。主，我们承认我们常常被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不重要的东西吸引了，或者我们甚至被一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甚至被一些我们以为优先的东西吸引了我们的目光，却冲淡了我们对弥赛亚耶稣基督的信靠，把我们的目光转移了一点点，甚至把我们的余光转离耶稣基督，都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很多的痛苦，很多的焦虑，甚至会走向更多的拜偶像的危机，甚至去开始产生人与人之间的彼此得罪和伤害，开始惹是生非的去挑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争斗，就是这个世界的格局。主，我们求你来怜悯这个时代。主耶稣基督，你从死里复活，击打了魔鬼的头。主啊，你坐在全能父的右边，来替我们祈祷，也来预备地方，按照你所定的日子来接我们回到你永远的天家。谢谢你，求你就恩待我们，继续的来我们思想主的救恩，就让我们俯伏在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领受你的饼和杯。我们赞美你，主啊，这是我们特别先借着这样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求主来洁净这个饼和杯，当我们把这样的一个信息跟我们的饼和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更加的感恩，因为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这个杯代表主的血为我们流的。所以求主让我们今天要慎重的对待我们所听的道，在生命里面借着这位伟大的救赎主，不但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你更为我们复活了，让我们能够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让我们能够来更深明白耶稣基督在你的儿女上所做成的伟大的工作， 来帮助我们悔改我们的罪行，好让我们赤裸敞开的面对我们的主，使得我们这场拜饼聚会不是一个形式的，不是一个宗教化的，不是一个做给人看的，也不是一个求一个良心的安慰的，也不是尽一个宗教的义务，乃是我们实实在在的祈求圣灵的关照。谢谢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预备好我们每个人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是这样的哈，我把这个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先读掰饼的经文，然后我们很快会看另外一段经文。我今天要给大家支持我们内心的一些悔改的罪，做好准备来领受饼和杯，否则你不要领饼和杯。今天我慎重的告诉那些人，包括我自己，如果我会等会讲到那五种罪，如果在我身上有还不愿意悔改的，请你一定不要领饼，哪怕这个饼今天发下去没有一个人敢领，那也感谢主，我们见证一个神迹奇事，否则愿主的灵软化我们的心，把我们石头心变成肉心。当然我们已经是肉心了，如果你没信主你是石头心，如果你真是一个基督徒你是肉心，但你还有肉体的情欲。诚实的悔改，简单明了，然后接受主的恩典。我们盼望这堂拜饼聚会震撼你的心灵。来，请我们我起因的方法读，大家一起把我们把拜饼的经文读完之后，我们会看另外一段经文。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
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
格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十三节。好，这个我们快速的，我们每一次都是这样的，我们就要记得，掰饼聚会是要来纪念主的死，就是赦免我们的罪。罪要承担咒诅，罪的结果就要承担，但是耶稣基督恰恰是耶稣基督承担了所有他儿女们的咒诅。不信主的人罪没有任何被解决，他们人会被咒诅，但只有基督徒的罪被咒诅，非基督徒的罪被咒诅，基督徒被基督承担了我们的咒诅。所以我们要按理吃主的饼，帮助我们省察。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不是我们不是懊悔死刑，我们是懊悔罪行。到希伯来书第六章会讲，懊悔死刑就我们每次拜饼不是懊悔死刑，懊悔罪行。基督徒已经不会再死了，已经在基督里边处死什么入生了，已经是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但我们还会犯罪的罪行，千万不要搞错。到时候在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会特别讲这个词。我希望弟兄们明白，每次拜饼就会不是让你懊悔死刑。如果你第一次信主你懊悔死刑，基督徒已经不是懊悔死刑了，是懊悔罪行，这个是有区别的，在哪里将来我跟你们讲。好，那我们案例四个案例。第一，你是明确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第一个案例。第二，你是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信徒。如果你信主还没有洗礼，欢迎你参加掰饼聚会，但暂时不要领饼， 避免混乱，也盼望这样的激励你赶快报名受洗，归入地方教会。这是第二。第三是悔改归向基督，也受洗归入地方教会的，没有任何一个明知的罪不愿意悔改的弟兄姐妹。这是第三个案例。第四个案例就是彼此等待，等我们说一起领受主的饼和杯，我们就一起领受饼。好，请注意，我们来看这个经文，请从第一这一排到中间这排到这排，每人读一节，把哥林多前书一章十章一到十三节读完，从这边读第一节，中间第二节，第三节，会来第四节开始。
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每个手中有铁锹在一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海里受洗归了我的心，并且都是的一样的灵性。也都喝了一样的饮水，所喝的是属于神的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
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经历，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今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
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
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主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命令所灭。
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奸计，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
所以以色列民的战斗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不会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承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
好，请回到前面，尽管前面。所以大家注意，这段经文它引用旧约的以色列在旷野的这个历史的事实，是作为预表。我们知道预表必须有历史事实，但历史事实不等于预表的本身内容，一定要搞清楚哈。历史事实是历史事实，绝对不能抹杀的，绝对不能够否认的。那历史事实本身只是历史事实，它就没有生命力。历史的事实里面有很多是有属灵的预表，预表是指向基督，指向救恩，但是本身那般历史不代表救恩本身，要明白这概念。所以预表是来自历史的事实，但历史的事实不等于跟预表的实际内容划等号，它有这样的一个预表。所以我们的祖宗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这是摩西带领所有的希伯来人，他们都从什么云下，白天有云柱，晚上有什么火柱，对不对？然后呢，一起过什么红海，对不对？然后呢，怎么样？他们在云里海里都受洗归了摩西，但不能代表说这些人都归向了基督。这种归了摩西，是肉身的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离开埃及地，那是预表了救恩。但是以色列人不是都在救恩里面，你要明白这概念哈。预表的概念是，就像以色列人献羔羊，羔羊能不能够对是基督？羔羊不是基督，羔羊是预表将来的基督。羔羊的血能不能洗他们的罪？不行。所以所有献羔羊的希伯来人不是都被救赎的，每天都献羔羊也不代表他得救，但确实里面有一些人真的是上帝所拯救的人，那个羔羊的他们接受了这个福音的内容。所以要明白，你看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喝了一样的灵水，都喝了也出于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哎，这个大家那就肯定应该做什么，都是属基督的人。当然不是，为什么？下一句告诉你了，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什么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什么倒闭了。看到没有，这些得不得救不是神真正要拯救的他的子民。但是这里的什么，这里说的一样的灵水，喝着一样的灵磐石，磐石就是基督，也没有问题，绝对不变的。所有得救的人一定靠基督。在希伯来当中那些 存留永生的那些人，因信称义的人，他们就是出于他们灵磐石。但是肉身的希伯来人属灵意义上没有关系，在肉身的表面是属主的，但却不结果子的。好了，我们现在这重点我们来看下面，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就在旷野什么倒闭。我们这帮人能不能得救？当然不能得救。好，我们来看，我今天重点是讲什么呢？请问以希伯来称我们的见解，见解要承认我们以基督徒也会犯这样的罪，会跟他们有一样的罪行，但我们不会跟他一样有死刑，因为这些人倒闭了，灭亡了。我们基督徒也会犯类似这样的罪，是懊悔我们的罪行，我们也会犯类似这样的罪，但不用懊悔死刑。我说我一犯罪我就灭亡了，我又犯罪了我就不能得救了，悔改我又得救了，不是这样的，懂了吗？在你悔改信主那一刻，懊悔死刑已经成就了，你已经处死什么入生了。如今你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被定罪了，因为你已经脱离罪和死的律了。这个间接要懂得把握好那个度，是对希伯来的那些灭亡之人犯的罪在我们基督身上会发生表现出来，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犯这样的罪成为我们的间接，而不是说这个事情会我们会像希伯来一样会犯了这些罪就倒闭不能得救了，不是的，是会被管教成为我们的间接。好，请问，注意我们很快的，我今天不能多讲，时间太长。注意，请你找出希伯来人在旷野中所犯的五个罪，我们就结束。成为等一会每个弟兄姐妹反省自己，在临饼之前请你注意，如果你有这五个罪方面任何一个罪，请你悔改，如果你不愿意悔改，请你不要领饼。从我开始，到我们同工，到弟兄姐妹，第一是什么罪？是第一个是什么罪？啊，对，第一个是贪恋什么？恶事。如果你有这个基督徒，你还贪恋世俗的享乐，你还贪恋恶事，这个你自己去面对，你在贪恋什么？你自己去，每个人不一样。如果你这个基督徒现在还在心里贪念恶事的，请你求主斩掉那个贪念的根，在主里面悔改。如果你贪念的事情得罪了你的妻子的，向你妻子悔改。如果你贪念事情得罪你的父母的，向你父母悔改。如果你贪念事情得罪你的儿女的，向你儿女悔改。如果你贪念事情得罪你公司的老板的，跟你老板悔改。如果贪念你自己的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那些弟兄姐妹悔改。你贪念任何神是耶稣基督是喜爱公义恨恶罪恶，神一定是恨恶罪恶的。第二个罪是什么？
拜偶像。
拜偶像的罪。好了，如果你有任何怎么衡量，我跟你讲怎么衡量你是拜偶像的罪。当你把有一个东西放在比耶稣把你的信仰更优先的位置的时候，都是拜偶像。哎，如果你把你的丈夫放在比主更优先的位置，那是偶像。如果你把你的妻子放在比神更优先的位置，偶像。如果把你的儿女放在比神更优先的位置，偶像。如果你把一个教会事工放在比神更优先的位置，偶像，你就有了，自己去衡量。再怎么衡量，如果有人你妹妹以前东西别人没有给你，把你剥夺了，你就产生苦毒和怨恨，拜偶像。记得哈，你要的东西不一定坏的，贪念恶事肯定不行。我不贪念恶事，我贪念好事，贪念好事不一定坏。但是如果说我不给你呢？不公平。牧师没有爱心。那个同工没有爱心。那个爸爸对我不够爱。那个领导对我是穿小鞋。你为什么产生苦毒？好好思考，你到底爱什么？你更爱什么？思考。拜偶像是第二个罪，第三个罪是什么？
行奸淫，
不但是行为上的奸淫，叫破坏婚姻关系的任何的，在你配偶之外的任何的意淫，任何的贪念，有这种好感的倾向， 都要杀掉他。因为圣经里面说耶稣看到妇人动淫念的就是跟他犯什么奸淫，对不对？要悔改，消灭的门牙状态。如果我已经产生实际行为，就要跟你的妻子道歉，跟你的丈夫道歉，跟神认罪之后跟你的配偶道认罪，这是在你心里的，你就不用了，直接跟神认罪，把他杀掉。神知你知，魔鬼知，魔鬼就失败了。否则你留在心里，魔鬼就高兴了，下一步会引诱你了，你会像大卫一样的，会早搞出很多虚假的东西出来，确实会，男人就是更会如此。第四个罪是什么？试探主。试探主什么概念？挑战。圣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是挑战神所设立的任何的权柄，记得哈，挑战上帝所设立的任何权柄。有人挑战摩西跟亚伦的属灵权柄，开始悖逆，开始万意，开始挑战你的内心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要悔改，你要小心。无论你在单位，对你的领导，在你家里面，对你的父母，在学校里面对待你的老师，再到教会里面你不同的小组，你的带领者，你要注重你的权柄的次序，千万不要试探主，你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麻烦和苦恼，带来很大的压力，你的日子会一天不如一天，会把你的骨头枯干，灵力耗尽，人际关系被你搞得一塌糊涂，你会不断的撕扯你的人脉资源，被你浪费掉。所以这就是什么试探主的概念，你自己再去看圣经，很厉害的，地吞了口把它什么吞掉，哇，这个厉害，火蛇进入他们中间咬死很多人。最后一个是什么？最后一个是在我们基督上要注意的。 第五个是什么？发怨言的，这个在我们身上太容易发生了。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现在在你心里还有多少怨言？对你父母还有多少怨言？对这个国家政府还有多少怨言？对你的丈夫还有多少怨言？对你妻子还有多少怨言？对你教会的牧者还有多少怨言？对你的孩子还有多少怨言？对你单位的领导还有多少怨言？对现在你单位给你的福利还有多少怨言？我们今天不能得过且过，我们必须在掰饼的这一刻，请大家，我宁愿时间拉久一点，因为我们拜饼大家很多已经习惯了，就是个宗教仪式，只是礼拜，这个礼拜第一个礼拜天又来拜饼了，哎呀，也很想吃那个饼，确实也很灵里面还是渴慕的，但是有时候那个严重性。好了，请弟兄姐妹开始低头我们祷告。请记得求主帮助我们，关照我们现在我们有没有贪恋恶事的心，第一。第二，有没有拜偶像的心，具体，对你来说具体的，不要抽象的。第三，有没有试探主的内容，我们的心里还有没有试探主的事情，明明是知道神的真理是这样的，我们抱着侥幸的心理要去违背上帝的话语去说话做事，我们去以图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守真理的规范，不接受属灵的权柄的次序，我们有没有犯奸淫？无论弟兄还是姐妹，有，求主帮我们悔改。第五，现在我心里面还有什么怨言？敢于诚实的跟主说，面对神， 不用虚假，不用给自己一解释，也不用懊悔死刑，只要懊悔你的罪行，承认你的罪，承认我的罪，主都会赦免。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蒙混过关。所以即使今天我们掰饼的时候，需要弟兄姐妹说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反之，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并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再说试探主要给我们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有悔改的心。基督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主，基督宝血已经为我们流了，一生有效，永恒有效。承认离弃罪过的闭门恒通，遮掩自己罪过的不门连续。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的恩待我们，谢谢你的宝血来接近我们，再一次的来恩待你的儿女们，在你的面前，透过我们今天实实在在的透过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你的仆人对哥林多教会的一个提醒，也是对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醒，对我们每个人的提醒。主啊，我们还有没有类似的这些罪行？我们有没有贪恋恶事、拜偶像、行奸淫、试探主、发怨言？主啊，我们知道这些东西都会把教会搞得纷繁复杂，会搞得是是非非，无法理清楚，会带来很多的麻烦，带来很多的混乱，带来很多人世间的爱恨情仇，这个世界充满的这种状况。但是主，你把我们从罪恶里面买赎回来，把我们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让我们警戒世俗的这些罪恶，警戒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希伯来人的祖先们所犯的这些罪，在我们身上我们不信主的时候一定都有，当然就连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会被这些过犯所胜的时候，我们需要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这就是主你给我们教会设立掰饼聚会的一个伟大的意义所在，让我们能够常常来到主的十字架的面前懊悔我们的罪行，感恩主对我们的拯救，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赤裸敞开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悔改我们的罪。我们也知道你所爱的必要管教，你会鞭打你所收纳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所以你安慰我们，应许我们，我们不是那种退后入沉沦的那种人，我们乃是因信称义却要被你修理和管教的你的子民，我们为此感恩，为此赞美。主啊，求你来恩待你的儿女们，在你的国度里面能够更好的被建造。谢谢你，求你来预备好我们的心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让我们这一次的领饼和杯，让我们弟兄姐妹真的能够诚实的面对主，真的在我们里面有巴不得这个饼来到每个弟兄姐妹面前，我们都是已经痛悔我们的罪，靠着圣灵来承认我们的罪，你的宝血就接近我们的罪。哎，如果我们当中万一有弟兄姐妹我们自己的内心还有一个不愿悔改的罪，求你让我们能够惧怕的心暂时不领饼和杯，好让我们祈求圣灵的工作，给我们有个悔改的心，从而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守节心期来领受主的饼和杯。谢谢你，你恩待，你保守，你悦纳你儿女们在你面前的敬拜。谢谢你，便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